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又来到我们的平台，听小人物讲述上帝的大故事。耶稣和他的门徒有一次遇见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他的门徒问，这人生下来就瞎眼，是谁犯了罪呢？是他还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乃是要在他的身上彰显神的作为。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是童年患上眼疾之后才失明的，虽然肉身的眼睛再也不能看见，但是上帝借着一位基督徒开启了他心灵的眼睛，让他用心去体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一生必不致缺乏，并使用他的生命故事来彰显上帝奇妙的作为。在我们访谈开始之前，我们有请吕莹姐妹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再一次带领着我们来到小人物大故事中。主啊，在这个节目播出这么多集当中，主啊，是你的带领，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听到那么多的见证，让我们经历到你的同在。主啊，今天谢谢你再一次带领着我们来到这里，也求你祝福在这个节目当中的背后默默付出的同工们。主啊，更求你能够祝福今天分享的陈牧师。主啊，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看到你是怎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那看不见的得以看见，让那不能行走的可以站起来欢呼你是何等奇妙而荣耀的神。主啊，在谢谢你能够让我们今天听到真的是奇异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奇异恩典当中更多的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也让更多的人在听到这奇异恩典的时候被生命被改变，更被更新，特别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让他们也能够再一次看到主啊，你是信实的，你是何等奇妙而伟大的神。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的网络畅通，也祝福每一个同工的付出，在他们的那个无论是他们在镜头前的还是在后面默默付出的，主啊，都求你祝福。感谢赞美你，将以下的时间完全的交托仰望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吕莹姐妹。下面我来介绍一下陈明辉牧师。他出生于台湾屏东县，七岁时父亲因工伤导致双目失明，不幸的是一年后小小的他也患上眼疾，因为家庭贫困无力就医，最后双眼完全失明。高二那年，他参加了教会布道会，受到诗歌奇异恩典的吸引，信主并立志一生用音乐来服侍神。1981年，他考入中国文化大学音乐系，主修声乐，副修管乐。1985年，加入了伊甸福利基金会的盲人喜乐四重唱，服侍10年，传福音的足迹遍布了台湾全岛、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美国。1996年，来到美国德州休斯顿大学的音乐研究所攻读声乐硕士。2002年，又获得达拉斯西南浸信会神学院的圣乐所硕士学位。2008年，陈明辉牧师被案例 成为休斯顿信义会西南国语教会的牧师。2015年，陈师母因败血症导致心脏衰竭，归回天家。2018年，陈牧师回应神的呼召，决定离开牧会16年的教会，以敬拜布道培训为意向，以一部二手房车为家，展开了个人布道事工。2020年，在好友的牵线下，神赐下一位爱主的人生伴侣李嘉玲师母，夫妻同心服侍主，经常应邀到台湾、美国等地举办音乐布道会或培灵会，为耶稣多得灵魂。陈牧师您好。
视频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陈牧师，我们看到您的简介，讲到您是八岁得了眼疾后失明的，那您还记得您失明前后您童年家境的变迁吗？
嗯哼，我在八岁之前眼睛都是正常的，那就在我七岁的那一年，我的世界改变了。我的父亲在一次的工作意外当中不小心伤到了眼睛，虽然经过医生紧急的手术仍然双目失明，注定一辈子要活在黑暗里。隔年也就是我八岁时，我也开始觉得眼睛模糊，但为了体谅家人，不忍心他们再受另外一次的打击，我一直忍得都没有说。直到那个学期的期末考，当考卷发下来的那一刻，我看到的是黑压压的一片，我一个字也看不清楚。我哽咽地告诉老师我眼睛的情况。下课后，老师带着我回家，当着我的祖父母和父母的面前，告诉他们说这个孩子的眼睛有问题，要赶快带他去看医生。从那一天开始，我的生活就围绕在看医生、吃药、打针，但眼睛的视力却是一天不如一天。我的母亲因为无法接受她的丈夫和她的大儿子都眼睛看不见，于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她离家出走，留下了爸爸、我还有小我两岁的弟弟。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爸爸就会把我从梦中摇醒，他说，明辉你起来，到院子里来，爸爸要跟你说话。当我们摸索的来到院子，爸爸紧紧地抱住我说，你我都是眼睛看不见的人，我不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什么意义，只是带给这个家庭更多的重担和痛苦而已，我们要不要一起自杀死了就算了。当我听到死，我非常的害怕，我抱住爸爸说，我不要死，我怕死。有一天的下午，一个老师来到我的家里家庭访问，当他看到爸爸和我的情况，非常的同情我们，于是他就安排爸爸到台北去学习按摩，也开始教我摸读盲文，让我可以重新回到学校去读书。记得爸爸要到台北的前一个晚上，他把我叫到他的跟前说，明辉你比较大，你要照顾弟弟，我也已经把你们的生活托付给你们的叔叔和婶婶，他们会照顾你们，你们要好好的听他们的话。爸爸走了，起初几个礼拜我们非常的不习惯，尤其是我六岁的弟弟，每当睡觉前他就跟我喊着说，我要爸爸，我要妈妈，为什么别的孩子有爸爸妈妈陪他睡觉，我就是没有呢？我安慰他说，没有关系，你有哥哥陪你也是一样的。他说，我不要，我就是要爸爸，我要妈妈。有时候我实在是拗不过他的时候，我只好说，你好好睡，也许睡醒了妈妈就会回来。过了不知道多久，一天清晨，天还没有完全亮的时候，妈妈真的回来了。她敲着窗，要我们为她开门。她一进门就抱着我们痛哭。她说，也许你们现在还小，不能体会妈妈的心情，但当你们长大以后，了解妈妈的处境，你们一定要原谅妈妈。 天还没完全亮，妈妈又要走了。临走前，给我们一些好吃的东西，也给我们一些钱，叫我们要省着用。在我们最需要爱的年代里，我们却得不到爱；在我们最渴望家庭温暖的时候，我们却过得像孤儿一样的生活。这就是我的童年。
8岁的陈牧师，小小年纪就担起了小爸爸、小妈妈的重担，来照顾弟弟。那您经历这样的家庭破碎，还有自己双眼看不见，我想生活是需要重新适应的。那您当时对自己的未来是不是感觉到非常的迷茫和黑暗呢？
是的。
那后来是，我知道您刚才提到有一位老师介绍爸爸去盲人按摩院，那
对，
爸爸是不是也希望你步他的后尘？
是的，因为在台湾，盲人几乎都是做按摩的，所以小学毕业的那一年，我的爸爸就安排我到台北的盲校去读书。我还记得当时爸爸就这样告诉我说："明辉，既然你是眼睛看不见的人，你就是要认命。"即使你读到硕士、博士，你到头来还是要做按摩，你何必浪费时间和精力去读书呢？所以他说："我不管你书念得怎么样，我在乎的是你一定要把按摩学好。"在我幼小的心里，我却常常在想，为什么盲人就只能做按摩呢？难道没有别的出路了吗？因此，在盲校里，我并没有把按摩学好，我却爱上了音乐。我开始学钢琴，也开始梦想将来我可以用音乐成为我的职业，这样我就不需要做按摩了。国中毕业的时候，父亲非常的高兴，他筹划着要开一家大间的按摩院。他说：“这下子我们父子可以联手开一家按摩院，能够赚大钱。”这样，你将来就不会饿死了。我告诉爸爸说："我好像还没有把按摩学得很好，是不是让我再读3年的高中？我保证把这门技术学得更加的纯熟。"爸爸虽然很不愿意，考虑之后，他勉强答应了我。进入高中，每个同学都在谈论他们将来要考什么大学，选什么科系。唯有我就像是个局外人一样，因为我知道我的父亲不希望我读书，但是我也知道我应该要做一个孝顺的儿子。如果是要听从爸爸的想法，我就必须要放弃我的理想，所以我每天闷闷不乐。高二的那一年，一位基督徒的钢琴老师，他来到学校，免费的教我钢琴。当他看到我老是愁眉苦脸，在一次上课之前，他很严肃的对我说："明辉，我觉得上帝非常的爱你。"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非常的生气。我告诉他说："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神。再说，如果真的有一位神，他就是爱世上的每一个人。"就是单单的不爱我，他如果爱我，为什么让我跟我的爸爸的眼睛都看不见，又让我成长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他安静的听着我一连串的抱怨，然后他流着泪告诉我说："虽然我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让你受这么多的苦，但是我相信神在你的生命中一定有他奇妙的计划。"从那天开始，每一次上课之前，他就邀我一起祷告，也常常邀我去教会，但我都拒绝他。甚至我告诉他说："我没有上帝，我也可以活得很好。"有一次，我们照常在上课前祷告，之后他很慎重地跟我说 有一个布道会，我希望你能够去参加。我正想拒绝他的时候，心想他是免费教我钢琴的。我一再的拒绝他，万一哪一天他生气不教我，那我该怎么办呢？我心想，好吧，就答应你去一次。反正听说教会里都有冷气，又有好听的诗歌，我就去那边睡个觉，就算交差了事了。于是我答应了他。那天到了教会，我只记得台北天气那天很热，教会的冷气很凉爽，诗歌也很好听。听着听着，我就打起瞌睡来。牧师讲什么，我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直到最后聚会即将结束，牧师邀请大家一起站起来唱诗。我的老师赶快把我摇醒，他说：“明辉起来，要唱诗了。”我急忙站了起来，听着他们唱诗，诗歌是这么唱的。亲爱的，何等甘甜，我醉意的生命，千万世上。金杯巡回，硝烟尽的看见。当我听到"瞎眼睛的看见"，我非常的高兴。我拉着我老师的手说："真的，信耶稣可以让我的眼睛看得见。你怎么早不告诉我？我早就来了。"我老师迟疑了一下。他肯定地告诉我说：“如果这是神的旨意，他要医治你，当然没有问题。所以你必须要好好的寻求神的心意。”我问他如何寻求呢？他说：“你就是好好的读圣经、祷告。”我答应他，为了我能够看见，我愿意这样做。从那一天起，我每天都拼命的、迫切的祷告，我期待着神迹能够发生在我身上。一天两天过去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过去了，2个月都过去了，我依然看不见。我开始灰心失望，我不知道神为什么不来医治我，让我起来为主做见证。记得那是一个礼拜六的下午，我一个人留在学校里练琴，练累了，我想回宿舍去休息。我又想起我眼睛的事。因此，我跪在地上，迫切地呼求神的医治。我说："神啊，求你来医治我，让我能够看得见，我就可以起来为你做见证。”我不知道我祷告了多久，我只觉得我精疲力竭。我坐在地板上，等候着神的回应。突然，从我的心里有一个声音说："如果神就是要这样用你，你愿不愿意？"我吓了一跳，我从来没这么想过。我要得医治，我要能看见。但在一阵的心灵挣扎之后，我顺服了神。我说："神啊，如果你为我的一生负责到底，我就愿意。"就在那一刻，我经历了神莫大的爱与安慰。也在那一刻，我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神虽然没有医治我的肉眼，但他却开启了我的心眼，使我能够感受到他的恩典和同在。
因为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常看到耶稣可以医治眼瞎的，可以体会当
是。
时小小的，十几岁的您心里面一定也是非常期望得医治的。那，
对，
作为盲人，在人的印象当中，好像盲人的职业就是要不就是职业按摩师，要不好像就是我们印象中的那个阿炳拉二胡哈。那
对，
您没有安分。盲人的这个在人的 刻板印象当中，要成为一个这样的按摩师，而是坚持要走这个学习音乐的道路。那我想您当时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也不确定这条道路是不是能养活自己，对不对？
那当然了，没有把握。
那您当时如何寻求上帝继续往前走呢？
是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音乐的路当然是慢慢的走出来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让上帝来带领我。首先，我就看到了他的赐福，他让我找到了我的人生伴侣。从小，我的祖母就特别的疼爱我，她觉得我眼睛看不见，将来在寻找伴侣的事上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所以，从我读大学到我刚刚进入社会去做事的那几年，我经常会带一些朋友到南部去玩。年轻人为了省钱，就通通住在我家。每次我的祖母碰到那些女同学啦，或是女同事的时候，就像是一个推销员一样，他背着我一个一个的去询问他们说：“哎，你要不要嫁给我们明威啊？”他虽然眼睛看不见，但人品不错，也很孝顺，嫁给他的人一定很幸福。有一次很不巧的就被我听见了，我实在觉得很好笑，我就告诉祖母说：“阿嬷，你不要操心，我是基督徒，我相信我的婚姻。”神一定会为我预备的。事实上，从我读大学的那一年起，我就开始为我的婚姻祷告。我跟神说：“如果你要赐给我婚姻，我希望我的另一半有这些条件：第一，他一定要真心爱我，不能因为同情我才嫁给我；第二，他一定要愿意一生陪着我来服侍上帝；第三，必须两方父母完全同意。对我来说，我的父母要同意，当然很容易啊，有人爱就可以了。但叫女方父母完全同意，那是非常困难的事。记得我跟我先妻刚刚开始恋爱的时候，我就提醒她说："你要不要回去先探探你父母的口气，再决定我们是不是要继续走下去。"当时他信心十足地告诉我说：“哎呀，我的父母都有高学历，又都是基督徒，一定是很开明的。你只管放心，等我的好消息吧。”第二天，就看他哭哭啼啼地来了。他说：“爸爸妈妈都不答应我们的交往。”我就安慰他说：“没有关系，这是很正常的，而且也是预料中的事。”我告诉他说：“我们现在就是安静的等候、祷告，求神为我们开路。”从那天起，他的父母为了要阻止我们的爱情，采取了三不政策：不可打电话，不可进他家的门，也不可约会。我们通通答应他，不约会就不约会。我们每天都到教会。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开始参加教会各样的聚会，随后他的父母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把他送出国到马来西亚去。他们企图以时空来隔绝、斩断我们的爱情。然而就在临别的前一个晚上，他哭红了眼，我握住他的手，对他说："这样也好，让我们暂时的分开。"借着机会考验我们的爱情，同时我们也约定，每天晚上11点，虽然在不同的土地上，我们还是一起同心的跪下祷告，我们祈求神来引导我们。感谢神的保守，我们经过7年的忍耐等候，他的父母终于完全的同意这桩婚事。
漫长的7年，对有的人来说呢，真是 不短啊、哦！有情人
嗯
终成眷属，你们两
哼，
个人终于
不容
在
易。
双方父母的承认和祝福下进入婚姻了。那
是。
从浪漫的爱情进入到柴米油盐的平凡生活，那你们的小家庭会不会也经常会有锅碗瓢盆的碰撞呢？
当然会有，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我跟我先妻是在1994年的12月结婚的，隔一年的1月，我们就辞掉了台湾的工作，来到美国预备读书。当时我寄望的就是，台湾政府的公费留学，申请的资格是要有托福的成绩和大学入学许可。因为在台湾没有办法用盲文考托福，只好逼着我们提早到美国来，希望能够尽快的拿到这个文件，可以申请到奖学金。没想到美国人办事效率真是慢，从那年的2月份提出托福考试的申请，一等就是8个多月。当时我们暂住在他父母的家。每天就是坐吃山空，读书的事却是一筹莫展。看着银行账户里的钱一点一滴的减少，心里真是着急。在那段日子里，我们夫妻每天祷告，希望神快快的开路。记得8月里的一个傍晚，他正在厨房做饭。我从书房里出来，皮头就问他说：“我们银行里还有多少钱？”他说：“你尽管专心预备考试，不要管钱的事。”我很沮丧地说：“如果神迟迟的不为我们开路的话，我想我们就打包回台湾去吧。”他听得非常的生气，他大声吼着说：“我都放下台湾的一切工作，跟着你到休斯顿来。”不到一年，你就想打退堂鼓了。他说：“你只有一条路，就是勇往直前，就是死也要死在这里。”随后他就大哭了起来。我回到书房，关上了门，呆坐在地板上，泪水夺眶而出。我不知道神要怎样带领我。这是我们婚后的一次争吵的经历。
而且你们当时是住在岳父岳母家，那对于你
是。
们来说呢，这压力也会更大。那岳父
对。
岳母当时他们对你们那时候的状况是什么态度呢？
当时们他们在台湾，没有在那里。
当你们在美国这样子没有还没有进展的时候，他们在台湾会给你们压力吗？
不会，
哦，那还好，
是，
那后来，陈牧师您，最后怎么化解了这样的一个很艰难的过程的？
在这个艰难的过程里面，当然是很辛苦的。感谢神的恩典，在1996年，我如愿的通过这个奖学金的初试和复试，以最高的成绩拿到了奖学金，我就可以安心的去读书。所以在美国留学的这些时间里，过程非常的辛苦，但是我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安然的度过。我花了6年的时间，分别在休斯顿大学音乐研究所和西南浸信会神学院拿到硕士学位。就在2002年的7月，当我知道我已经通过神学院的所有课程，可以顺利毕业，正等候神的指示，往我所要去的地方去服侍。就在7月31日的早晨，我太太觉得身体非常的不舒服。因为他全身积满了水，于是我把他紧急的送到医院。 到医院的急诊室，可能是他的情况实在是太危急了。护士立刻从拥挤的病房当中挪出一个床位给他。在他进入医院的前36个小时里，我根本无法入睡。除了注意他的病情之外，我不断的在求问神：为什么就在我辛苦完成学业、即将要进入服饰工厂的这个时刻，发生这样的事？到底神，你在我的生命中有什么样的计划呢？当时心里一直浮现出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他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走在其间。”经过医生的仔细检查后，他告诉我太太的2个肾脏只剩下10%的功能，从今以后必须要固定洗肾。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的担心，我不知道他到底能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但当我听到从病床那边传来微弱的声音说：“感谢神，还留下我这条命，让我能够陪着你一起服侍他。”听到他这样的回应，不由得让我流下泪来。我们紧紧的拥抱在一起，我们向神祷告说：“神啊，无论将来的日子如何，我们都愿意完全的相信你，这是我们凭信心的决定。由于在美国，他没有医疗保险，不能固定洗肾，所以我们就预备要回台湾。但因为他的家人都在休斯顿，我们想先到休斯顿与家人相聚几天，再回去。就在这个时候，我在休斯顿的教会，他们突然发出邀请，要我们留下来一起服侍。我们也凭着信心接受了。我刚才提了，那时他还是不能正常洗肾，因为他没有医疗保险，每次都要等到全身积满了水，积到肺部，导致呼吸困难，才能送到医院，经过验血检查，血液污浊程度达到急救的标准，才能急救。连续洗3天的肾，再放出来，等候下一次的急救。那一段日子，可以说是我们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我们借着祷告向神呼求，也借着祈求向神交托。知道要凡事感谢，我们也知道要等候神的带领。但当你看不到神的明显作为时，说实在的，你也是会灰心沮丧的。记得那一天，我又陪着他坐在急诊室里，那时他的心情像是跌到了谷底，强忍着身体的不适，只是沉默地坐在轮椅上。他好像是在向神祷告，祈求神的怜悯和帮助。这时，他低头无意中就看到了几只蚂蚁爬在一粒饼干屑上，它们奋力地想要把饼干屑搬回去。他看得觉得稀奇，就用脚把饼干屑踢开。过不多久，蚂蚁又围上来了。他反反复复地挪动着饼干屑。就看蚂蚁们不畏艰难地寻找着饼干屑。这时，一个意念突然闪过他的脑际：就连蚂蚁都能为着生存而不畏艰难，何况是人？不也应该要活出上帝所赋予我们的生命目的吗？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 从那一天开始，他生命改变了，他不再聚焦于自己身体上的病痛，而是能够放眼于神所托付他的生命使命。后来，我了解我教会的总会有提供传道人医疗保险，就这样，他终于可以固定洗肾了。我真的是要归荣耀给神。2006年，他有机会换了肾，本以为就此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没想到由于大量的服用抗排斥的药，那些药都有类固醇的成分，就这样不断的侵蚀他的身体，使他的肌肉僵硬，骨头疼痛，导致双脚无力，最后就连走路都有困难。但他还是坚持要陪着我一起牧养教会。
哇，这一共是从2002年到2015年，有13年的时间。从刚开始可以说是被动治疗啊，因为一直要等到急救的程度才能够去洗肾。对您先期来说，那一段时间真的只能靠抓住神的手才能够走过来。对您也是
是
啊。2015年，您的先妻，最后还是离您而去了。能讲一讲
的，
那个时候，
对，
对。
2015年的11月，我的路好像又走到了尽头，因为跟着我携手共度28年的妻子，因为败血症，突然昏迷。当我送他到医院之后，20个小时，他就不告而别，回到天父那里去。那天清晨5点多，天已经快亮了，我送走他的遗体，走出医院。那时天空飘着细雨，我回到家，觉得特别的冷清，虽然身体已经很疲累，但却没有一点睡意。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回想着过去，也想象着未来。到了厨房，我突然摸到在水槽里一堆雪里红，是他发病当天下午亲手腌制的，预备要在隔天早上聚会后煮雪菜肉丝面给弟兄姐妹们吃。看着这一堆雪菜，我很想把它放到冰箱里冰冻起来，永久保存它作为纪念。可是我心想，这又能保存多久呢？想想就把它永久的存放在我的记忆里，于是就决定把它全部都丢了。在那段期间，我觉得夜晚变得很长，家变得很安静，每天情绪起伏，思绪混乱，晚上常常睡不着。睡不着，我就起来喝酒，喝完酒就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回想着过往的点点滴滴。当时我曾经一度软弱的直问上帝说："你真的还爱我吗？"我是牧师，我竟然问这个问题。神很快的又用以赛亚书来安慰我。他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了我将你的名刻在掌上。那时，我确信神他依然爱着我。"
是，牧师您，在您的生命当中2次家庭变故，一次是母亲离家出走，再一次呢是先妻离您而去。那
是，
您已经 已经在全职服侍了。师母呢，
对。
也是在和您配搭。您有问上帝，就是当你们全然摆上的时候，为什么这件事情还是临到你们呢？你有跟上帝发出这样的问苍天的问题吗？
我没有这样问过，我只是说，上帝他有他的计划，我就是顺服他。当然，过程中是充满了颠簸或者是忧伤，但是短暂的怀疑，我还是会回到上帝的面前。
感谢神也保守了您当时的心怀意念。那牧师，您妻子去世以后，其实留在一个熟悉的地方，因为没有妻子的照顾，留在一个熟悉的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彼此的关心哈。那对
是，
您来说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安排。那您为什么还要放下这已经牧养了16年的教会，决定走出教会，以一个新的方式来服侍呢？
因为我是一个盲人，没有另外一半的协助，要牧会是非常辛苦的，所以。自从我的先妻过世以后，我就，祷告上帝，我是不是应该要换一个服侍的方式？所以，感谢神的恩典，就在2018年的8月，我在睡梦中，神突然给我这一串话，他说：“你要走出教会的围墙，去敬拜，去布道，去培训。”我醒来之后，我知道这是上帝给我的新意象，我把它记录在我的电脑里。所以，我就在那一年的9月底，决定离开我牧养16年的教会，我开始我个人布道的工作，成为一个凭信心生活的自由传道人。2019年的1月。我搬到了奥斯汀，为了要节省开销，我买了一部二手的房车，停在我同学教会的停车场旁边，就作为我的住处。2020年的3月，因为新冠病毒疫情的缘故，德州政府发布居家隔离。当时我住在奥斯汀的房车里。那天清晨，我陷入极深的绝望当中，因为先妻已经离世5年了。我深深的感受到，无论是在服侍上或者生活上，我都需要有一位愿意与我同甘共苦的伴侣。当时就期待神能快快的赐给，没想到5年过去了，还是等不到那个人的出现。那天我独自的在教会里祷告。我向神迫切的呼求，我求神快快的为我成就我想要的事。感谢神。4月中旬，同样是在清晨，我接到我一位好朋友的 LINE，他说他想介绍一位姐妹给我。我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想说好吧。就先从做朋友开始，于是我与嘉玲交换了通讯的资料。我只知道她是一位特教老师。就这样，我们展开了这一段横跨太平洋的恋情。嘉玲跟我交往的过程中，是从一起祷告40天开始，然后再看神怎么带领我们，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分享两人的看法、价值观。因为，我牧养教会的时候做过很多的婚姻辅导，很自然的，我就应用这些材料和方式，在我跟我太太交往的过程中，记得 40天快到的那一天，到的那一天，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要知道他的决定。当我询问他说："那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决定了吗？"没想到他却反问我说："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会怎么做决定呢？"我听了，吞吞吐吐地说。那大概就是结束了，但他却笑了说："不会啊，你有很多很好的生命特质是别人没有的。"听到这里，哎呀，我知道我有希望了。因此，我们决定继续的交往，然后再看神的带领。那一年的6月中，不管疫情的状况如何，我决定要回台湾。一来是要参加喜乐合唱团创团35周年的10场布道会，因为我是这个团体的创始团员和团长，也是10场布道会的讲员。二来我也想回去见见我这位网络上的情人。7月初，当我准备要回台湾的时候，就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拦阻。首先，台湾的防疫旅馆。他说："因为我不能在下防疫计程车之后独自走到隔离的房间，因此拒绝接待我。其次，我想要领一点钱带回台湾，出了银行几分钟就被歹徒抢走了。再来，我预先好订好的班机却被无预警的取消，幸好我的好朋友发现了，赶快通知我，我才能够改搭别的班机。最后，7月11日，就在我临上飞机前一天，嘉玲告诉我说："当她向妈妈说明我即将回台湾的消息，她的妈妈听得非常的生气。"他说："我以为上次你跟我提说你和这位牧师交往，我就明确的表示反对。我以为你们就没有再来往了，没想到你们还在交往。"他说："如果你执意要跟这位牧师交往的话，我就要与你断绝母女关系，同时你的弟兄姐妹也不会再理你。"你将来就是一个没有娘家的人。那天下午，他正在外面采买隔天教会爱宴要用的食材，从菜场骑车回家的路上，他发了一个简讯给我，告诉我这个情况。我告诉他说："这个时候你要稳住，不要害怕，我会把这个消息贴到我的全球代祷网里。"请大家迫切地为我祷告，特别为你的家人祷告。7月13日，我平安地抵达台湾，马上被关进防疫旅馆。我们还是每天的通电话，每天的迫切为我们的交往祷告，恳求神为我们开路。大约隔离第9天的时候，嘉玲打电话告诉我说："刚刚妈妈突然来电话，她问我说：那位牧师回来了吗？你们见过面了吗？"嘉玲说："他回来了，现在还在隔离当中。"妈妈突然语气温和地说："如果你们有缘分的话，我们做父母的也不能多说什么。"她说。你如果跟他见面的时候，要观察一下，他走路稳不稳，身体健不健康。听到这里，我知道神已经垂听了我们的祷告，使得他的母亲的态度在一夕之间180度的转变。我们都知道，耶稣在一次的在我的生命中行了一个神迹。感谢神的带领， 后来我们就打铁趁热，决定在那一年的中秋节，也就是10月1日，在双方家人和众亲友的祝福声中，完成了我们的终身大事。
哇！
那么，为什么我的岳母突然转变心意呢？从激烈的反对到完全同意。婚后，我们有机会跟岳母闲聊，我们就很好奇地询问她转变的关键。我的岳母说，有一天夜里，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她在吃家里的汤圆，让她觉得这桩婚事是天意。吃汤圆这个是台湾人的习俗，嫁女儿的时候就要请亲朋好友吃汤圆。他还补充地说，家里的汤圆很大颗，却不怎么好吃。我连忙解释道，汤圆大颗比较有嚼头，需要细细的咀嚼，慢慢的品尝，就会觉得很有风味。我们的神可以怎么？可以借由各种方式，无论是预备人心，或者是预备环境，来为我们效力，因为他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主。我也常常跟我岳母说，感谢你愿意把你的宝贝女儿嫁给我。她总是说，你要感谢你们的耶稣，不是我。她说，如果是我，你就是把钱叠得像我一样高。我都不愿意嫁的，感谢神，我们的神是行奇事的神。
是
我
的。
还记得在结婚的前夕，我再一次的询问嘉玲，我说："你知道我是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人吗？"她说："哎呀，我早知道了。"我又问她说："那你知道我现在是自由传道吗？"他说："这我也知道啊。"最后我又问他说："那你知道将来我们结婚之后，你要和我住在房车里，你介意吗？"他说："哦，我现在才知道。"感谢神，他没有嫌弃我是个盲人，也不在乎我是自由传道，他愿意和我同心的来服侍神。因此，他就是在2021年的1月，跟着我来到了德州，加入我，成为我侍奉的团队。他和我一起同心的侍奉神，感谢神，神呼召他继续的陪伴我，四处的去奔波。到目前为止，也已经超过6年了。求神继续用我们这残破的生命，去影响更多还在沮丧失望中的人，更盼望在这末后的世代里，神能用我们为耶稣多得一些灵魂。
真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人看来呢，其实这桩婚姻的难度是蛮大的。那
是。
刚才我们听到您讲到岳母说感谢你们的耶稣，那是不是岳母当时她还没有信主？
他觉知过，但是还没完全醒。
牧师和师母两个人现在是携手一起服侍哈。我还想问，刚开始我们讲到您在童年的时候，您的妈妈离家出走了，那后来你们母子之间有没有和解，有没有彼此的原谅呢？
也说不上原不原谅，因为长大了以后，你可以了解妈妈在那种大家庭里的压力。我爸爸有12个兄弟姐妹，当他们说你们家是吃闲饭的，或者是说因为你，我的爸爸看不见，就觉得你们家在这个家庭里是没有地位的，所以当时他是承受这么大的压力，所以他也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也没有怪他。
我们今天听到陈牧师讲了生命当中，这些艰难，还有神在艰难当中所施行的恩典。那我也想请陈牧师呢，给我们观众有一些劝勉，因为我们的观众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或许有的人也在经历坎坷，也在试着寻求出路，请您给观众朋友一些劝勉，谢谢。
好的，无论我们手上的牌是好牌或是坏牌，其实都没有多大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把我们的人生交托给那位天上的父，并且顺服他的带领，一生依靠他的恩典。虽然人生的路程高高低低、颠簸起伏，有时候我们会跌跤，有时候我们会摔伤，但我们依然要决定跟随主，就要跟随到底，千万不要半途而废。所以祝福每一位观众，让你们一生走在神的恩典中。
谢谢陈牧师给大家的劝勉，也谢谢陈牧师精彩的见证分享。那我们下面请雅各牧师为我们今天的访谈做总结和祷告。
哈利路亚，赞美主啊！陈牧师的见证如光一样的照亮在这个时代里啊！我们经历到的所有的这一切啊，似乎是很平常啊，但是却是神精心的杰作，在陈牧师的经历中，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代替他的。也没有第二个人在他的这个经历中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坚持爱心走出这个教会的围墙陈牧师的侍奉是一个无围墙的一个侍奉他在过去所经历的这一切。其实，在一个非常艰辛的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听见，但是在他坚强的意志坚决的跟随主，坚定的把他自己完全委身在神的事上，是我们非常感动的，我认识陈牧师是特别去他的教会去看他。他那时候并不认识我，他在西南神学，我两个儿子在西南神学念书的，所以我去到那里，我看见陈牧师，我信心就那火就点燃起来，相信今天也是一样，很多人会看到说，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有一位妻子愿意有28年这么长的这时间的陪伴不断是在艰难在困苦都听见神的话说有教师不再隐藏，而且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以赛亚书34章20节，以及我们看见主绝不忘记他所以在他最艰难的日子里面，神给他预备了另外一位李嘉玲师母这两位师母我都见过的。也是感谢主，我们教会在这些年每一次请陈牧师来布道也是看见了许多人的心就受到感动。来，有一个简短的总结祷告就祷告一下。亲爱的父神，在你自己的仆人使女中又这样艰辛依靠你的，你赐给他们心内绝对的平安，完全的喜乐一起祷告40天决定的不可能凭着肉眼可以看见的我们谢谢你，让你的仆人陈牧师他在这样两地交往的时候，并没有见到面 事实上啊，见到了也看见的不是真实的。哦，主啊，李嘉玲师母也是一样。哦，主啊，这些时日中，哦，主，你透过你的仆人所带出来的这些信息，再一次给我们看见，主你是信实的，你应许的照顾他的一生，使用他，成为一个赐福的器皿。成为能够把许多真正在属灵里面瞎眼的人，让他们的眼睛得开。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他们日后的一些服事，让更多的人得到鼓励，也起来快跑的跟随主，因为主你不忘记我们，也必连续我们，因为。你说急或有妇人忘记婴孩是吃奶的婴孩，你也绝对不会忘记我们。谢谢恩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感谢祈求仰望，阿门。
谢谢大家观看今天的小人物大故事。我来预告一下，下周我们的嘉宾是严凯蒂师母。严凯蒂师母今年已经72岁，她有3个儿子和6个儿孙女。她在台湾和美国取得了图书馆学以及教会的圣乐硕士学位。1978年，回应神的呼召，与先生一同全职牧会。至今已经将近45年，但是师母后来因为视网膜病变成了法定盲人，生活多有不便，但她始终信靠耶稣，坚定走每一步。欢迎我们的观众在美西时间3月23号下周一晚上7点，北京台北时间3月24日下周二的上午10点来听我们严凯蒂师母的故事。下面我也来介绍一下小人物大故事的入群方式。那如果有朋友想加入我们的大家庭，请扫荧幕上左边的二维码，我们会拉您进入微信的大家庭。有 LINE 的朋友可以扫右边的二维码。那所有嘉宾的故事呢，都在油管小人物大故事的平台可以观看，请记得观看后点赞、订阅并转发。在国内，我们也有网页可以欣赏，请各位观众记住，不要在微信上直接点开链接，而是拷贝链接在浏览器上打开。我们是一家人，一起聆听故事，一起蒙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